第三章，苦难让我们荣耀上帝。我们常常喜欢吹嘘自己有多么伟大和了不起，但是当有人出其不意地要求我们自我证明时，我们又经常陷入无法证明的尴尬。最近上映的一部卡通电影里有一段情节，就是这一现象的生动写照。一场大学橄榄球比赛正在紧张激烈地进行着。露天看台的前排坐着一个中年男性球迷，他嘴里不停地叫骂挖苦输球的教练和球员。他那些俏皮话加风凉话明显是说给周围观众听的，他在向他们炫耀自己多么了解橄榄球，见解多么高超，知识多么渊博。后来输球的教练忍无可忍，转身面向看台，抬手指着那个球迷大吼一声，有本事你来替奥布隆斯基打球。那个球迷立刻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闭口不言了。教练的一句话正好击中了那个球迷的要害。人们在夸夸其谈之后，常常会被别人要求用实际行动来加以证明，只是在挑战面前他们往往就退缩了。但是上帝可不像我们在橄榄球赛的看台上吹牛的那位朋友，上帝从来不会退缩，因为上帝确实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伟大，并且他总是在寻找机会来向人类显明他的伟大。他所使用的最好的表现平台之一，就是人类所受的苦难。上帝使用苦难来荣耀他自己，其最显著的方法就是奇迹般地挪去那个苦难。耶稣在世之时，周游四方，为减轻人类的痛苦，做了各种各样大而可畏的事情。他叫瞎眼的得看见，医治麻风病人，又叫死人复活。果不其然，他这样做的结果是众人看见都惊奇，就归荣耀于上帝。但是今天的情况如何呢？今天耶稣不再以肉身的形式与我们同在，不再在犹太地翻山越岭做他曾经做过的那些事。上帝如今仍然有能力介入人类社会来行神迹奇事，而且他有时还在这样做，但是这已经不是他今天常用的工作方式了。今天上帝换用第二种方式来工作，他使用苦难来荣耀自己。虽然这一方式不似行神迹那般显而易见，但在能力效果上绝不逊色。有一件事看起来很奇怪，上帝常常似乎不只允许，而且确保他的孩子们会长时间的经历和忍受苦难。不仅如此，由于上帝允许这些事在那些诟病基督教的不信之人的眼皮底下发生，他似乎因此而使自己的事业受损。这些嘲笑者眼睛里可不揉沙子，任何一个令人尴尬的细节都逃不过他们的火眼金睛。他们嘲笑说，啊，看看这个所谓的慈爱的上帝是怎么对待那些献身给他的追随者吧。但是等一等，随着观察的继续，我们发现一件不寻常的事。虽然上帝加给这些基督徒一个又一个的试炼，但是他们拒绝因此而抱怨上帝。他们非但没有朝天挥舞起叛逆的拳头，咒诅这位允许他们如此受苦的上帝， 反而他们为此颂赞他们的创造主。一开始是人嘲弄他们，言之凿凿地说，这只是暂时的，咱们走着瞧吧。但是随着这些试炼的继续，基督徒们仍然拒绝咒诅上帝然后去死。于是围观等着看笑话的世人被迫吞回他们的嘲讽，面对令他们难以置信的结果惊讶不已。苦难展现出上帝保守他的子民忠于自己的能力，即使面对大试炼的时候，他们也能忠于上帝。这是上帝使用苦难荣耀自己的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如果成为基督徒给我们带来的只有安逸、舒适，世人就不会因为我们而对上帝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人们会说，这算什么？给一点甜头，谁都能让人忠心不二地跟随自己。但是当一个基督徒似乎被神拒绝，却仍显出对其创造主的爱与忠诚时，确实能鼓舞人心。那些嘲笑者会看到，即使经历艰难，我们的上帝仍然是真正值得侍奉的。这个无神论的世界也会明白，基督徒拥有的是真信仰。我以前见到过一个女孩，她的例子能够绝好地证明我所说的话。当时的情景我记忆犹新。几年前，我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家书店里举办签名售书的活动。那家书店位于一个富人区里，签售当天挤满了人，都排着队等着见我，让我给他们在书上和画上签名。这些人大都是家庭主妇，带着孩子，孩子们个个漂漂亮亮，衣着光鲜，这让书店变成一个令人愉快的去处。我嘴里咬着一支签字笔，正在某个人的书上签名。忽然，在人们乱哄哄的聊天声中，传来一个刺耳的、不和谐的声音。我从举在面前的书本上抬眼瞥了一下，就发现了声音的来源。就在队伍的最后边，有一架轮椅，上面坐着一个年轻女子。她的嘴里发出很大的声音，如同变了调子的声音。那是严重残疾导致声带无法正常发声的结果。我在曾经住过的各种各样的医院里见过很多像他这样因为脑瘫而影响了发声的人。等他来到我面前的时候，我立刻看出他的双手都在颤抖，双脚扭曲，嘴角边因为缺乏控制而淌着口水。他的头发暗无光泽，乱蓬蓬地粘在头上，上衣的纽扣都系歪了，看来给他穿衣服是很不容易的。我想起自己以前接近像他这样的人时都会感到不舒服，不想跟任何这样的残疾人发生关系，因为他们的存在会突出我的境况，提醒我自己就是个残疾人。但是上帝在很早之前就帮助我克服了那样的感受，而现在我急于跟这个女子见面。 Johnny， 我想让你见见娜婷。有一个护士推着轮椅把那个女子推到我的面前，并给我们俩做了互相介绍。在接下来的谈话里，这个护士尽力把娜婷的意思翻译给我。原来娜婷是个基督徒，而且和我同岁，虽然看起来像个弱智， 但是他其实很聪明，读过很多书，还爱好写诗。那天下午，纳婷交给我一封信，信中说他很认同我在书中表达出的一些想法。这封信对我而言很宝贵，但还不是他给我的珍宝。真正的宝贝是他随后送给我的一块小牌匾，上面写着一首诗，周围点缀着几个小天使。这些天使是纳婷自己从圣诞节贺卡上面剪下来的，但他不是用手握剪刀的，而是用他那灵活的脚。我见纳婷是好几年前的事了，他送我的这块匾至今还在我家里的墙上挂着呢。我一边听着纳婷说话，一边迅速地回忆，想着以前住院时读过的那些哲学书和其他书籍。当时我在痛苦中充满怀疑，上下求索。那些书中辩称，要么上帝爱世人，愿意除去世人的痛苦，却无能为力；要么上帝有那个能力，却没有那份爱心；或者他两样都没有，但是他就是不可能二者兼而有之。你可能会认为这样的思辨正适合一个像纳婷这样勤于思考的人。纳婷被收容在一家福利性质的私人疗养院里，他可能永远也无法尝到与亲近的朋友和关爱他的家人同住的那种舒适惬意。他可能永远也结不了婚，做不了世人认为对于幸福至关重要的任何事情。他为什么不咒诅如此待他的那位全能全爱的上帝呢？他应该属于那些全世界最压抑最沮丧的人群，他的内心应该充满了绝望，看不到人生的意义。即使他这样，也没有人会责怪于他。他至多应该是一个逆来顺受的禁欲主义者，决意勇敢地担起生命中的重担，而把所有的情感扼杀掉，埋没掉。但是我跟纳婷交谈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发现纳婷根本不是那种怨天尤人的人。纳婷明白经历从上帝而来的喜乐是什么意思，明白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是什么样的感受。保罗曾说，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对此纳婷是深为认同的。还有更有意思的事儿，纳婷不只是被动地忍受上帝的所作所为，他更是爱上帝。他所认识的这位上帝是如此的真实，真正值得被人所认识，所以只要能取悦于上帝，他便会心甘情愿地欢欢喜喜地承受自己的苦难。纳婷的受苦荣耀了上帝吗？当然了。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奇迹般地挪去了他的苦楚吗？不是。纳婷的受苦之所以荣耀了上帝，是因为无论是陌生人还是熟人，只要看到他，就不得不考虑一个事实：纳婷的上帝必定是一位很特殊的上帝，唯有如此，他才能让纳婷对他如此的忠诚。我心想，上帝的恩典和全能能够在一个人身上做成大功，谁要不相信，就应该来看看我的这位朋友。有些时候，怀疑论者看着像纳婷这样的基督徒时，会努力否认上帝是他内心平安的真正源头。对他们来说，所有这些关于天堂、上帝以及喜乐的说辞，都不过是逃避现实的自我安慰，是在心理上逃避，拒绝面对现实。有些人也这样论断我， 说我是在利用对上帝的信仰作为精神支柱。每次遇到这种事的时候，我都不屑与之辩驳，只会向那些人指出事实真相，让某个足不出户的书虫来适应轮椅生活尚且不容易，更不要说让一个像我这样极为活泼好动的人来适应它了，那真是难上加难。大多数人都会同意我这种说法，当年我是个高中生，一刻也闲不住，骑马、打曲棍球、开着跑车到处逛，做些疯狂的出格之事。我常常告诉人们说，当我能走路那会儿，我连一分钟都安静不了，而现在我的余生都得安安静静地待在轮椅里了。没有什么安慰我的灵丹妙药，要么我一定是疯了，要么就的确有一位上帝，他存在于所有这一切之上，而绝不仅仅是一个神学上的理论。上帝是有位格的，他在我的生命中工作，并证明自己的真实性。很多人已经因此而开始重新思考和看待上帝。一些基督徒可能在想，哎呀，上帝使用像 Johnny 和纳廷那样的人来荣耀自己，他的工作真是激动人心啊。但是我的身体没有他们那样严重的残疾，我的生活也挺正常普通的，上帝会怎么使用我来荣耀他自己呢？如果你就是这样想的，请你不要再顺着这个思路想下去。不要以为你只有遭受像我或纳廷那样的试炼，经历极其严重的残疾和痛苦，才能对上帝有真正的价值。你只要存着一颗欢喜快乐的心，接受每天生活中的各种紧张和压力，就能起到同样的作用。我想起经常陪伴我出行的人，他们是我的二姐 Jay， 还有我的朋友 Beige 和谢勒尔。让我来告诉你，这三个女人可是切身体会到每日生活的压力的。首先，她们要照料我所有身体上的需要。如果你从来没有在旅行时照顾过一个瘫痪之人，那么你根本不知道那是多么大的工作量。为了把我打扮好去参加上午的会议，他们必须早晨5点钟就从旅馆的床上爬起来，先给自己洗漱打扮，然后再来打理我，包括把我从床上扶起来，给我做肢体锻炼，给我洗澡、穿衣服，为我刷牙、洗头等等。做好这些事情要足足花上1个半小时。这还不算完，每次我们坐车的时候，如果找不到合适的车辆，能直接把轮椅推到车上，他们还要把我从轮椅里抬起来放到汽车后座上。这就需要2个人一起来做，一个人从我身后抱住我的腰把我拖起来，另一个人抱着我的双腿把我从轮椅里抬起来放到汽车后座上。之后他们还要帮我调整坐姿，摆好我的手和脚，再给我扣上安全带。与此同时，第三个人要把我的轮椅折叠起来放到汽车的后备箱里面。我就不告诉你我的体重具体是多少斤了，虽然我不是很重，但是由于我没有办法挪动自己，一点力气都使不上，所以肯定像个死人那样沉。等我们到达目的地，刚才的整个过程还要再做一遍，我才能从汽车里出来，重新坐到轮椅里面。我们最近去了一次明尼阿波利斯，在那次旅行中，贝吉、谢勒尔和杰伊仅在一天当中就这样帮我进出汽车达15次之多。和我一起旅行时，他们三个还经常得承受情感上的压力， 我这么说的意思是，人们常常注意不到他们。他们把我当作女王一样来款待，同时几乎完全忽视了他们三个人的存在。为了帮我准备好而早起，把我抱上车再抱下来，被别人当作空气一样忽视。你可能根本不把这些事算作试炼，你可能认为这些事没法跟我和纳廷的残疾相提并论。但是他们三个人出于爱心而忍耐这些虽然小却真实的难处，并且毫无怨言。当人们看到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的注意力就被引向上帝，于是上帝就得到了荣耀。在某种程度上，像纳廷、我姐姐和好友这样的人，就是现代的约伯。你该记得吧，约伯是个义人，他被上帝大大的祝福，财产众多，生活安逸。撒旦却厌恶约伯回报给上帝的颂赞，他嘲笑上帝说，约伯侍奉你还不是因为你祝福了他，你且伸手毁掉他一切所有的，夺他的产业，杀他的家人，他必当面弃掉你。这话的意思是说，约伯爱的是你的祝福，而不是你，上帝。要想让人单单为了你的缘故来跟随你，你还没有那么伟大呢。上帝就允许撒旦去试探约伯，于是约伯失去了一切，包括金钱、健康，还有很多家人。他的妻子怂恿他说，你咒诅上帝然后去死吧。但是约伯拒绝这么做，他怀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忠诚，大声疾呼，他必杀我，我虽无指望，然而我在他面前还要辨明我所行的。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见证啊！约伯的这句话不只表明他自己的信心，更加推崇了上帝，证明上帝有能力激发出他仆人的忠诚，使他们不管受到多么严峻的考验都能忠于他。旧约中间能够与新约中保罗的宣言相媲美的，正是约伯的这句话。保罗在腓立比书中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如果我在轮椅之中对上帝的忠心能够荣耀上帝，那么瘫痪给我带来的不便就根本算不得什么。你可曾想到，在属于你自己的轮椅里依然忠心于上帝，你这样的生活也能给上帝带来荣耀。